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平安。感谢神，这是一个阳光明媚温暖的下午。到康州来，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慨啊，想想这是39天最冷的时日，在美国也是，在中国应该也是，怎么今年特别的温暖，今天就是更加的是阳光灿烂，很温暖。我们非常的感谢神，很奇妙。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其实蛮短的，我想跟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相结合，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好像跟中国的文化是有点不一样的，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有很超越的一面，但是它应该是很贴近生活的，我们的生活你应该是离不开我们的信仰。在45节有个叫四书中庸里说，他说真正的道是什么呢？不可须臾而离之，才是真，才是道。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世上，我们一定要脚踏在地上，不然就不叫活在地上。道就是什么呢？我们不能离开它，离开它我们就会面临死亡。我想让大家，因为我讲这个这是篆字啊，下面这个孔夫子的画像，这叫什么字？大家认得吗？小篆。大臣，这是文圣还是至圣？大臣至圣，文宣王，这是古代皇帝给他封的。对，孔夫子，世界第一大家族。现在网上有一个统治，你知道是第一大家族是谁家吗？全世界。在5000年文字所记载的历史中，搜查了半天，最大的家族就是孔夫子家族，人口数百万，影响力古今第一。在他论语，他的记字记载的话语论语中，中间有句话，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因为我知道我们不少的弟兄姐妹和朋友蛮喜欢中国的传统啊。孔子曰，来，君子有三位，为天命，为大人，为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挟大人，无圣人之言，无圣人之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我们先不用我们基督徒的观点来解释，我用一个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他们把儒学做一个儒教，因为在东南亚是伊斯兰，特别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伊斯兰教。如果你讲你没有信仰，他无神论者，在东南亚对那些伊斯兰教国家，这就等于你半个流氓，对，是个监视的对象。所以那很多的华人最后想了很多的招，要么他信佛教，要么信道教，还有一个来说我什么也不信，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祖宗遗传的，信儒家。儒家也不好听，你这个儒家是一个学说不行，儒教，把孔夫子作为教主。当然他说那他们信的神是谁呢？因为那个伊斯兰国家他有个上帝概念，真主阿拉，安拉，有的叫安拉，有的叫阿拉，他怎么干？他这里我读几句话啊，这是马来西亚儒家那个学会一个网站，他们对这句话的解释，您听一听啊，这是中国，这代表一个传统中国文化的诠释者怎么来看这段话的。写的人叫陆建华，他解释说天命是超人间的主宰者，这个为天命，这个天命的解释。是人生的最后的绝境者，假如说天命就是老天爷，是上帝，他把这里把天命直接就等于上帝，为天命，为老天爷，为四书里面所说的上帝。他为什么要为天命呢？他有个解释，所以天命之于人生的威严远远高出大人，这个大人不是我那父母大人，没有打点，就是官员，高出大人圣人之言与人生的威严，更何况大人和圣人本身还是人呢？说天命大，老天爷大，因为呢，大人当官的也是人， 这些圣人呢，孔夫子是我们刚才说是至圣，至圣先贤，他是人，老天也比人大，这是君子中三位中畏天命为第一位的原因，第一要怕天命的原因。第二，为什么要怕大人怕圣人？大人有权，我就不夺了。你怕不怕有权呢？不怕，不怕抓你关大牢，处罚你，胡乱犯罪，醉酒，就酒驾，那肯定要犯罪，要被处理。那所以这种人呢，比有道德的人更好。有道德的人呢，我们的老师，我们在牧师在台上讲，如果按照儒家的理解，我们讲你可以不听，我们也没办法抓某某人去关大牢。今天不来聚会，我们不能说罚款50刀，对，关牢3天，我们不能。所以说呢，我们的讲话呢不如大人之言，但是说呢，也要听听圣人的话。我们是代圣人，代我们耶稣基督来说话。圣人是道德完美者，是善的化身。圣人的威严在于道德，道德是属教，说教来说的来不如来老天爷，因为他超然呢，无所不在，无处不管。我们那些大人呢，他有权老来抓我们，来吓唬我们。特别在中国背景成长的，大家知道，那是对官员有点恐惧战惊的。当然，我们叫圣人呢，圣人说话呢，这短期内不太有效，但是人真正在困难软弱中呢，常常想起圣贤之言。所以从长远角度，我觉得应该说为天命，为圣人之言，为大人。但是这个圣人到底是谁呢？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个话题。这个圣人跟天命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就是来一起来学习这段话语。我们刚才读这段话觉得好简单，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正把这一句话信我们讲明白了，听明白了，你整个圣经就明白了。我们一起再读这段话。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这里讲两方面，就是这里是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六中间的一章，第六章耶稣教导门徒怎么祷告。他教导祷告的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祷告，就是说说话。什么叫祷告？就是我们与比我们更伟大的无形的那位上帝，其实中国传统上也叫默祷，我在 祷告，这中国人他有祷告的传统，但他祷告主要跟祷告的对象有关。所以这里首先讲祷告的对象的问题。我们的祷告对象是谁呢？我们的祷告像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段讲是讲信徒的。我们的对象，我们说话的对象是天父。而我们跟天父祷告有一个最基本的思想，就是我们愿尊你的名为圣。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先讲这里，就几个话语。就为什么说他不说我在天上的父，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呢？为什么这个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怎么说？还有说尊神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听尊天父上帝的名为圣。上帝的名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尊上帝的名为圣？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来查考圣经的话语。今天我们基本不讲故事，我们就来讨论这段话语。我们先讲什么叫上帝的名。上帝的名就是代表上帝的一切，名就是我的公章。上帝的名用现代的话其实很简单，假如说我们到什么，现在在美国是签字了，手签字，在古代一定要有个，每个人都随身带一个章子，老一代人物都有的。我想求弟兄可能就很熟悉，就是我们的公章，我做了什么字，签了字，还要盖一个章，朱红的章，才代表我讲话是白纸黑字，是有权柄的，我说的话我要负责任的。所以神的名就代表神自己的一切，神的名代表神自己的一切，就是神是谁，也代表我们作为我们信徒还要关心的上帝。他不仅我们说他长什么样子，上帝长什么样子，还包括上帝到底是怎么好的，他我们觉得他有没有问题，都可以探讨的，我们在都可以讨论的。上帝的性格怎么样，品行如何，品行端正吗？ 上帝不怕大家去跟他 argue 的。那上帝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再好，你都说习近平再好，现在我们不活在中国志向，我们有当然有点祝福他好，但是我们就不需要特别关心他，跟我们相关吗？如果跟我们相关，我们总能跟他建立好的关系，以致他能帮助我们，把他的好处，把他的好也分一点给我们，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讨论这个话题。那我们现在，我问在座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很多的慕道朋友来了也很久，我们先想从旧约的角度看，然后我们从新约角度看，你觉得你了解的上帝，你感觉最主要有哪几点呢？首先说上帝是谁，我们能用旧约哪句话说上帝是谁？能不能大声一点？创造者，创造的神。你不要看我那个跑得慢，你就说说创造的神。还有你对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I am who I am， 我是谁？我就是那位。 I am 的话就不太好，我就是我，我是，对，最简单就是我是，这是上帝的存在。那上帝他的品格方面呢？旧约说的，旧约不像现在旧约，公正，对啊，上帝常常发怒在旧约中，严厉一些。有没有其他方面？他自己介绍的，我们说圣经里记载，还有圣经说耶和华上帝说，我要介绍我的名，他是圣洁，我是圣洁的神 ，Holy Holy Holy。我是圣洁的神，这是以赛亚书里面说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在那个利未记经常讲。还有说，在很有名的出埃及记，那个摩西很想一个很大的愿望，说上帝啊，我现在只帮你做了很多的事，现在这个人背逆你，我要为什么求请你同意了？你肯看重我，我是你的朋友了，我现在有个心愿。不仅仅你与我同在，我还想来看看你。耶和华说，我要向你宣扬宣布我的名。他说了什么话？他说了几句很有名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他介绍他的属性，我也不完全记清楚，我读给大家一起听好吧。在出埃及记34:6-8，耶和华自己介绍自己的身份，我是谁，还有我是怎么样的，我是谁是 I am who I am， 我是，我的性格是怎么样的，耶和华自己介绍。我们因为神比我们大，我们想了解比我们位高，我们了解不全面，因为我们没法监督他，只有他监督我们的份，他比我们能力强，所以我们首先听他的自我介绍。他怎么介绍的呢？耶和华在摩西面前宣告他了，他自己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罪，并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为千万人存留慈爱。在出埃及记20:10，耶稣耶和华说，尊重我名的，我恩及千代，如果得罪神的，神处理几代，3-4代，也就是我们的3-4代同堂，就处理跟你受你影响的人。但是恩及千代，恩及千代是什么意思？到我这个世界毁，千代这个世界毁灭的时候，神爱我们是永永远远的，神处理的就是我们当下的罪和我们所这就是旧约的神。所以我们说旧约的神很公义很审判，但是上帝自我的宣告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读圣经要读得清楚一点。旧约的神他家还强调一点，我们跟他关系，他特别强调一点是什么？除了要讲我们要他是圣洁的神，特别强调在旧约有个很重要的主线，我们要圣洁，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要有爱心。还有一个呢，不要拜偶像。我们可能 除我以外别无他神，跟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后面我们解释这个意思差不多。只有一个神，其他都不是神，其他都是受造之物，这是旧约的宣告。那在新约讲神呢，讲神是谁，他怎么定义的？ Who is God？ 旧约介绍 I am who I am， 这个有点我是，这个我是我们常常就有，当然以色列人是明白的，他立马知道那是很超然的事，但对我们这些人啊不太懂。我经常说旧约的神就是什么，有点像中国的老天爷，跟中国传统文化很多很接近。新约讲介绍神，如果新约里面有句话介绍神，用什么哪句话来介绍？耶稣基督
不是道
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神首先是一个可以交流的道路，如果神高高在上远离我们不可走的道路，再好的道路，星光大道，纽约最好的街，华尔街最好的街，我们去不了那里，我做不了那个办公室，我做不了那个总裁啊，我去不了那个华尔街下面那个黄金库，那金库里的黄金都不是我的，这一切我的奖励是空谈，是不是？所以说在这里新约就讲这一点，就是耶稣就是神，我们下次还在耶稣基督就是神。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他说，真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神彰显了出来。所以新约我们说神是谁，耶稣基督就是神，因为我们说神高高在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理由说我不认识神，我不懂神的话，所以我不听神好像很有理，叫定规，叫什么，叫中国传统有句话叫什么呢，尽人事听天命，我自己反正随我的意来尽尽事，就是结果交给神，因为我不清楚他。但是新约就说得很清楚，耶稣就是上帝，你听耶稣的话才能是听上帝的话，因为耶稣是刚才我们姐妹讲得很好，他是道路，由他那里才能到真神上帝那里，他宣讲的话就是真理，他在他里信耶稣基督就得住生命，什么是生命，就是永远与永远的神在一起。所以我们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就简单讲什么是神。我们长林兄啊，我们往下翻一下，什么是神，我们通过新旧约有个最简单的了解，神什么是神？神是那我们从旧约的新旧约一个综合，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不但创造还要管理，到现在仍然在掌管这一切的，这是旧约。他现在啊，我们往上，我来看看啊，我们现在啊，那就是我们。这样 OK， 我们再这个它不太那个啊，因为我们这个翻到下面去了啊，我们就是那个我们那个打的小的第一个部分，这个总结性的啊，上帝的名这一块，就是上帝是创造管理我们的上帝，但是上帝真正表现出来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把上帝的完全的他的上帝的存在，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耶稣父就与我们同在，圣灵也教导我们，我们信耶稣就得着圣灵，能与圣父沟通，所以信耶稣就能与三一神建立很好的关系。这是我们对上帝的一个基本的，就上帝的名，一个上帝的名，首先是上帝自己，而且上帝的属性，上帝的属性我们说是耶稣基督来彰显上帝的。上帝的属性是什么呢？爱，爱到一个什么程度？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什么程度？爱到无为我们死的程度。上帝的儿子，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完全的代表，上帝愿意为我们死，所以他愿意无条件接纳我们的一切，就像我们华敏弟兄所祷告的一样。所以上帝他是超然的那一位，创造了世界，他也完全的爱我们， 这个天父上帝在新约一般常常就是旧约的神，因为我们说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有个总代表就是天父上帝，其实讲在新约圣经常常有时叫天父上帝，有时直接称神，所以我们这次讲上帝的名其实就是天父上帝的意思。我们说神是那么伟大，他又那么慈爱，也愿意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管你信不信他，他都愿意建立关系。即使我们不信他，你仍然活在他的供养之下，他给我们阳光，给我们智慧，因为我们说他自然是创造管理世界。所以有的人说 我也考虑考虑、我 来接不接受神，但是我告诉他，你不管你怎么考虑不考虑，上帝其实早就接受你了，因为让你活在这个世界，让你有聪明有才智有呼吸，只是说你愿意不愿意尊重他。所以说尊上帝的名义是说你愿意不愿意尊重这个自成事实。可能我们的很多孩子美国出生，他不知道这叫美国小朋友，但是他人间生活在美国这片土地，地球这个地方，太阳系这一个环境之中，这是事实。在这里我们说上帝，我们认识神，这接受耶稣基督的名就行了。今天我们还有特别提醒，我们必须，我们不仅仅要接受基督，有圣灵，读圣经明白神的话，我们要在教会里才能明真正明白神的道理。我们后面会特别介绍这一点。如果我们对于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名就是上帝自己，就是上帝的意思，上帝的主张，上帝的宪法和法律，这些都代表上帝的名，就他自身的存在，他有他的性格，他有哪些要求，他怎么跟我们建立关系，这些都通通包括在上帝的名。整个圣经就是介绍上帝的名，上帝自己的说明书。什么叫圣经？就神向我们自我介绍，特别介绍他跟我们的关系，跟我们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即使信神了，有些经历，我们如果认识神方面有些偏差，我们仍然有些亏损。比如说我们有些祷告啊，我们说神一定医治我，当然你从你要会读圣经说神一定医治我就没问题，因为神在今生可能身体不一致，在新天新地里肯定完全一致。但是我们大脑常常想呢，神一定在今生医治我，那我们知道，我讲实话啊，在所有的教会，在灵恩的教会，没有100%一致，超过50%的很少，20-30%都了不得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一个成熟的说，神有医治，但是这个医治是在今生还是来生，是在肉体的医治还是在灵魂的医治？我们刚才唱了一首圣诗，唱得很好，求主同住。他说我即使在病中，我信了神。他没说病本医治，他说呢，我就不是感觉那么痛苦，这就是很完整。所以我们要唱一些老圣诗啊，他真的是把神的意思讲得很完整，不是那么片面。所以在这里，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读圣经，我们要完全明白神的话语，不然我们老觉得神不听我的话，神永远不可能听我们的话。那我们是神吗？如果你是神，你要拜神干嘛呢？我们要先听神的话。先明白神的话，然后学习试着听神的话，我们的生命才能成长。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用神的话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就火热，神一定会垂听。在那个约翰一书5章，我记得是19节吧，我们若按神的旨意祷告，他一定100%垂听。因为假如说你作为一个报表给你的老板，你按照他的规章制度做的，他当然要签字说同意，他不可能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为什么说你这个报表做得很差，重做一份财务报表，或者说我们报一个旅行单据，因为我们没有按照规矩来。所以在此我们提醒一下，神乐意听我们的话，首先你要明白神的话，神的名就讲这个意思，我们要按照神自己的样子来接受神，这叫神的名。那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样子来接受神，就是尊上帝的名为圣。在尊上帝的名为圣这个 holy 是指什么意思呢？一般认为它至少有3个意思。 就是上帝，他是那个为耶和华为圣，就是他是 the holy， 他是那个至圣者，他是那多一的真神。因为他是呢，在世界没有之前他就存在，世界是他用大能的手托住，我们是他所造，他看过我们，他要拯救我们的灵魂，去除我们，洁净我们的罪，而且有一天他要完全让我们恢复健康，恢复完全的喜乐平安，让我们一切的苦难都挪去。所以就此而言，只有一位圣者，那就是至圣，真正的至圣，完全的圣者只有一位，那就是三一真神。这是第二，因为神是完全的圣者，他的属性还有个特征，完全的圣洁。如果我们说神有一点不能，正好就在我们那时候处于花摔倒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学那时候神没有看过，可能呢一不小心一摔个在澡堂里摔了一个跤，一口气喘不过来，我们就完了。如果我们在人生生命要死亡的时候，神有一点点眨眼的功夫，我们灵魂不能到神那里去，因为我们知道魔鬼吞吃一些可吞吃的人。神要完全圣洁，他不可能有任何的失误，也不可能犯任何的错误。不像中国的玉皇大帝，他要娶老婆也搞得那个叫什么，那个情感纠纷很多的，家庭矛盾很多的。如果上帝是这样的上帝，他自顾不暇，行吗？所以上帝是完全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他是完全的，他不有任何过犯。只有这样的神才是愿意找他。第三点，神是圣者，就是说我一切愿意归上帝的人和事都是圣的。我们这张桌子归上帝所用，我们教会归上帝所用，这就是圣洁的教会。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圣徒，毫无瑕疵，上帝看我们没有任何亏欠。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了，有圣徒的名分，上帝看我们没亏欠，但是我们自身因为仍然活在罪圣之中，常常仍然有过犯恐惧战惊，所以我们祷告说，先求神赦免我们这个星期的亏欠，好让我们今天在讲到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心中有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呢，作为我们的人来说呢，地位上神看为我们是孩子，是圣徒，但是我们自身承认确实有亏欠，我们要求圣帮助我们，让我们呢有个不断的成长，叫成圣，这要三个方面。那什么叫尊上帝的名为圣呢？就是我们愿意把刚才上帝的名放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什么意思？把上帝当永句话，孔夫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老子像老子，儿子像儿子，爸爸像皇帝，像皇帝，百姓像百姓，这个国家就安定了，一个家庭呢名分大概确定就确定了。神跟人的关系只是讲句话，套用孔夫子的或一句话，我坦率地说，你把上帝当作上帝，你一定会得到他的帮助的。什么叫上帝当作上帝？尊上帝，什么叫上帝当作上帝？我们说上帝他是完全是，我们刚才说他是完全慈爱，他跟我们有关系，而且上帝喜欢跟我们建立关系，上帝始终完全喜欢跟我们建关系。你看创世纪的时候，神在创造一切，上帝都说好，创造了人类以后说上帝感觉甚好，很好。上帝看到亚当独居说这个人这样独居不好，然后给他创造一个太太，他觉得这样很好。亚当犯夏娃犯罪，上帝给他说皮衣穿着，以后仍然要祝福我们，那个悖逆的该隐上帝都仍然祝福。所以上帝喜欢爱我们，喜欢祝福我们，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爱，特别从耶稣完全为我们死的这个份上，上帝是完全的爱，想跟我们做朋友，想让我们成为他的孩子，想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这就是上帝。所以说把神当作神就是什么意思？我们把神当作完全无瑕的神，我们乐意去信靠他，因为我们本来就活在神的家中。即使神现在没有圣经说神现在允许魔鬼在世上有些权柄，但是上帝最仍然是最终掌权者。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竟然不，我们到假如说你我到你们家去，我到邱弟兄家里住一段时间，我不听，我不尊重他老人家的安排，你说我这个人像人吗？邱弟兄要不要赶我走？有天要不要赶我走？所以说把神当作神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知道是完全圣者， 知道他在看过我们，我们也给他一定的伤一定的尊重，但用现今的话要完全相信信靠他，要学习他，要跟着他有成长。我们在神的家从这个角度啊，我们讲实话，我们可像儿子孩子都小三五岁的小朋友都不如，三五岁的四岁的小朋友都知道怎么听爸爸妈妈的话，对，怎么要按时吃饭按时起床，然后甚至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上幼儿园上小学。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啊，我不是讲大家啊，我们从一个传统人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按照把上帝当作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他是世界真正的父亲，我们就住在他的家里，我们竟然不愿意读他的话语，不愿意早晨向他问安向他祷告，你说我们这个人做的够本分吗？我经常想我自己也是很亏缺，我觉得我们做人常常不本分，没有做到儿子的名分，没有做到儿子当做的孩子当做的朋友当尽的本分，是不是？此时我当然大家也不要亏欠，其实我们读圣经，我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愿意把上帝当上帝，当作他是世界的创造者，他管理我们的生活，他喜欢跟我们建立关系，不仅仅我们，他喜欢，我们不喜欢，以色列人也不喜欢。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你看神在埃及行了那么多的大神迹，是大神迹来击打埃及人，法老才让我们走。出埃及的时候过了红海，摩西杖一举，这个红海过去了，埃及军兵被吞了，在旷野38年，他们没有饿着，衣服没有穿破，神供应马拉供应他们。你说他们信神吗？他们中间也失去背逆神，不愿意到迦南地区。最终呢，就是神怜悯他去了，后来也背叛了。所以说，人信神很不容易。我们说旧约信徒不容易，新约那个12使徒信基督容易吗？你要读的那个4个福音书啊。特别读前3个福音书，很奇怪，耶稣搞了个水变酒，他门徒觉得很震惊，他们还不太知道耶稣是谁。此时使徒约翰说他就是神的羔羊，他不太信的。耶稣在海里面让风浪平静，他那有几个门徒，此时就3个门徒了，可能就3、5个核心门徒跟着他。他们说这个人是谁呀？怎么能让风浪平静呢？耶稣喂饱5000人，那5000男子吃了2-3万人，那些人很振奋，说：“哎呀，我们让耶稣做以色列的王就得救。”那约翰福音讲的。但后来再面临一次风浪，以色列人说，然后那对另外一次那个风，耶稣在海面行走，另外不是风浪，耶稣在海面行走的时候，他们摇橹声鼓，在马可福音里记载。然后耶稣过去了。他们开始在水面上走，他觉得耶稣是鬼，见到耶稣也要跟耶稣在水面上走，走到底下掉进去了。对呀，然后耶稣在那时候上了船，风浪就平静了。他们就说：“这个耶稣到底是谁？你这不明白？”后来彼得最后说了，在耶稣到一快到耶路撒冷去要上十字架之前，彼得说：“你说我是谁？”他说：“你是基督，神的儿子。”他们也信了啊。但后来耶稣告诉他说：“我要到耶路撒冷，要被杀，3日后复活。”说：“耶稣，你不能死。”所以他对耶稣有些了解，但是也不完全听他的话啊。以致彼得后来3次否认主。所以我们读圣经，你几次读，人信上帝是不容易的。即使有所认识耶稣基督是神，但是总觉得耶稣说的话做的事总有点不对，特别那个彼得呢，常常要帮助耶稣说：“你这个不要做，这个话不要讲，那个事不要干。”我们常常要给上帝帮忙的，常常觉得上帝有不够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说不仅仅讲信神了，我们觉得上帝讲的话常常都带着疑问。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状况。所以讲句良心话，我自己的经历，我反省，我一个体会，我们讲实话对神的话读的确实不够，我们对神的尊重啊确实没有不够。孔夫子说了，就是君像君，臣像臣，我们说上帝像上帝，我们上帝的儿女像上帝的儿女，这点我们做的不够。那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呢？ 说我们此时讲，上次我们讲了，我们跟上帝，上帝只喜欢三种关系，我们跟他的关系。此时不仅仅三种，我们以后再介绍还有很多的关系。上帝，第一种，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你说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是我们努力的吗？你的孩子成为你的孩子，他帮你多少忙啊？我们问句话，他帮了爸爸多少忙，使他来到这世上？所以我们说，甚至成了朋友，我们说他帮了你多少？甚至成为夫妇，因为对方对我有恩，我才娶了他的老婆嘛。所以从人间的关系畅切如许，我们与神的关系更是如此。我们之所以成为上帝的孩子，完全是上帝恩待我们，当然我们也接受他了。我们完全说，我相信神的话，我感觉这个世界就有个神，我就愿意相信他，愿意试着祷告，试着跟他建立关系，以致我们上帝的一切的祝福我们就领了，领受了。因为我生活在这个家里，我把他当做我的爸爸，他的一切就是我的了，自然而然的。所以说信就得着了。所以说我们说，我们怎么跟上帝建立好关系？第一，你相信就得着了上帝的一切好处。第二呢，此时的作为我们上帝的孩子呢，我们常常呢觉得自己不够，不配做上帝的儿女，总觉得做的不太够。这对不对呢？这也是神的感动。因为说你自然是上帝的孩子，在座的都是太子，都是王子，王子有王子的荣耀，你要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哎呀，说你的爸爸是总统啊，据说你爸爸一个最好的老师都给你了，他一切的资源都帮助你。最后我们这个太子如果有些很不成才的话啊，你说这个皇帝是什么丢人吗？他所安排的一切难道是没有作用没有价值吗？所以第一个角度，我们信上帝，我们就是上帝的孩子。第二条，上帝自然给我们那么多好的，我们活得不像样，肯定有状况，除了严重的纰漏。坦率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都有亏缺，那怎么办呢？每一个人只能是上帝的孩子，这是一个代表，这是在某一方面。此时我们所有的人，现在的基督徒，过去的基督徒，以及最后来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才能完全把上帝的形象有所彰显。所以说在这里说，我们说我们软弱没关系，我们大家一起来说说上帝的形象，一起来服侍这个上帝，一起来说我有问题，这个弟兄帮助我，那个姐妹帮助我，我们一起来荣耀上帝的名。所以我们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我们亏缺，另一个呢，我们都是上帝所救的孩子，我们理当一起来服侍神，一起爱人。就像我们假如我的两个孩子是我所生的，是我们所生，那我们两个孩子当一起跟父母建立好关系，这也正常，不然儿女都分居分散，这个家境是很不幸的。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一起来服侍神，一方面弥补我们每个人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家庭都是这样，作为神的儿女理当彼此相爱。所以在圣经中有两句话，两段话，我们一起 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先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一章22-23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教会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教会，所有的教会，古往今来一切信耶稣基督的教会，它只有一个头，是耶稣基督。我们所有教会在一起才构成神基督的身体，基督比较完全的形象。教会什么意思呢？大家我们人老为我到教会来，把教会当作一个建筑，只是从信仰角度这是错的。教会它希腊文叫 Ecclesia， 就是什么呢？众人汇聚，就是我们基督徒一起聚会，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家有个查经小组，你们家有一个查经小组，三五个基督徒一起来聚会，来谈论上帝的事，来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其实那就是一个小教会。所以不仅仅我是牧师，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在某个层面上都是牧师。什么意思？就是你在那里都在做一个带领者的功能，传出神的话语，宣扬神的美德。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一起来代表神，一起来服侍神。 正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个人来服侍神，是一起来服侍神，所以圣经在这里讲了一句话，用夫妻关系来比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基督就是教会的丈夫，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救赎了我们，完全爱教会，接近教会，看守教会。那我们作为基督的心腹，我们当与基督联合，来好好服侍我们的教会，也服侍耶稣基督，服侍耶稣基督。所以从这里我们又有一个很大的体会，我们的信徒在上帝面前有个人信主得救，这是一个层面。但是我们考虑到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有他的独特的某种先天的软弱，当然甚至有加上过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完全代表神，我们只有一起来服侍神，才能作为神的完全的代表。所以神是神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作为他的心腹，作为他的朋友，有个别的层面。但是你要再读圣经，他是通过一个整体的层面，就是神是作为一个教会，把教会整体作为他的儿女，教会就是神的孩子，教会就是神的妻子。所以就此而言，我们要在教会里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一起来服侍神，一起来彼此相爱。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是不符合神的教导。所以很多人他说，有些弟兄不是很多，有个别弟兄姐妹跟我说啊，因为教会有一些状况我不能来，我自己也读圣经，甚至看一些 TV 那个牧师布道好不好呢？我们说愿意读神的话是很好的，但是有什么原因说不能一起来教会聚会？我们说教会不是一个整整一个机构的问题，是大家在相聚啊，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一起来互相帮助，一起来传福音。如果他这样，我们说他这么说，我从严格意义上，如果他有不得已的原因，我想上帝怜悯包原谅赦免。如果他因为用自己的原因，自己的私人的理由，所谓的理由来说，我很难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自己也很难保证他有得救的确据。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每一个人理解神的话，我们坦率说都有一些局限，都有一些偏差，我们只有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交流，我们才可能把神的话理解的更合乎神的名。在遵行的过程中也有点监督，我们刚才说要为大人，人常常讲话是无所畏忌的，反正大家觉得自己很好，我觉得我自己很不好了，需要很多的监督，需要很多的事情来做，来帮我校正一下。所以说我们只有在教会里才可能更好的明白神的话，才可能更好的成长，才真的心里比较相对更平安更坦率。弟兄姐妹们，是不是这样呢？你自己想一想，我们就是从一个常人的角度，我们在自己的家里，我们想我们的父母，我们想我们自己，先想我们的爸爸，虽然有老人家了啊，有的90多岁老人家，我们说所有的爸爸妈妈是不希望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互相更加关爱，常来常往，小的时候住一起，我们现在讲实话，在神的面前是小孩子，我们小朋友要不要住在一起，要不要一起跟父母建立好关系，是不是？当我们做小孩，在我们做长辈的时候，现在思想也是这样的，当我们做小孩的时候，如果一个小孩子你说他离开爸爸妈妈离开他自己的兄长姐妹，假如有个3-5岁的小孩子忽然失踪了，忽然离家出走，甚至10来岁的小朋友没到18周岁，没有完全成人，他会出现什么情况？会出现什么情况？姐浩姐，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做妈妈的，如果一个没到18岁的孩子离家出走了，丢了，这个孩子不算了。所以你这是我们建浩姐说一个诚实话，我可不可说，我想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会明显反对，特别假如他孩子没到18岁，可能就7、8岁、5、6岁，我们再想一想，肯定丢了。所以我在此弟兄姐妹，你不管什么理由，如果你长期不能来教会， 这个来教会不仅仅是这个教会，长期不能跟弟兄姐妹团聚，没有两三个人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分享神的话语，他丢了，他离家出走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第一是完全来接受上帝的恩典，第二我们一定要在教会里一起来服侍神，一起来经历神的保守，第三神也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太软弱，光讲大道理不行，上帝在人间给我们设立了很多的权柄来管教我们，有恩慈也有打屁股，让我们有所畏惧，此是父母的功能，就是的，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孝敬父母是神的，后面有好几个介绍，是我们得长寿得祝福，在以弗所书还有其他书得平安得生命，有很多种书法。为什么呢？中国说要忠孝，有孝，有在家里有孝心才可能忠君。此时我们基督教也是，一个人不尊重父母，他很难想他是尊重上帝。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二节，来，我们一起大声讲来读。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哎，这个我翻的不是这个啊，哎，这个，哦，这个十九章三十二节。在白发的人，哎，搞错，这个我们刚才都，哎，搞错了啊 ，sorry 啊，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看到很有意思哦，见到白发人，我们见到邱弟兄，见到我们老人家，我们立马就站起来。他先讲你要在老人面前要站起来，还要说呢，你也要敬畏神。也就是说爱长辈和爱老人是统一的，为什么？因为我是神，我是这样教导你的，你敬畏长辈也就是敬畏上帝，神跟人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连一个正常的老人家，我们的父母都不敬畏，不有所尊敬，我们说敬畏神很难。此时在申命记四章三十九到四十节也说，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得长久得平安，此时跟我们上面尊重父母的意思一样。四章三十，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四章三十九个四十节，你跟我们刚才读的出埃及记是二十章十二节，你看是不是，特别是申命记五章十六节，基本上是一个意思，尊敬父母所得的祝福跟尊敬神所得的祝福基本上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父母在这个世上某个程度上就代表，就像箴言一章三章十二节说，因为耶和华所喜爱的他必责备，正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就是这里他有个教导，人在神在让我们学习爱神，因为神看不见，我们常常不够尊重，那神只在人间就设立了一种关系，父母，你尊重父母，父母的祝福就临到你。我们知道再不好的父母都要把最好的给孩子，按最好的方式教养他，把最好的礼物给孩子，这样他就能得着父母的祝福。一个人能得父母的祝福，他心在父母面前愿意谦虚学习，他相对到社会上就愿意听别人的话，相对对神他有个敬畏的心，愿意学习进步的心。所以说怎么爱神，我们先要把自己的家人特别与长辈的关系建立好。这个长辈不仅仅是自己的父母，也包括所有的功能相当于父母的。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啊，当然整个时代混乱了啊，我们在这个学习尊敬长辈的这个功课不够。在1640年代前后，英国新教它有个制定，这个不一样啊，就这个。尊重父母的意思包括如下这些意思，我们一起来读一个回答。这个回答，第五戒所指的父母不但是指亲生父母，还包括那些年长的和较有才干的，尤其是神所命定在家庭、教会和国家中位置较我们有权利的人。我们有时间会专门来介绍这个话题，这是当代社会秩序崩溃的一个大前兆，大家对有 这些有权威的人无所顾忌，当然我们教会服侍的人也是个长辈，在这个方面也是代表在教会啊，有权威也有所尊重，当然我们说按照神的规矩来尊重，这一课学不好我很难说他是敬畏神，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神给我们学的最基本的功课。如果爱看得见的父母，看得见的长辈，看得见的领导，我们都不爱，还能爱神吗？所以我们通过今天所学，我们怎么尊神的名为圣灵，很简单，神所说的我们愿意接受，我们愿意通过教会一起来服侍弟兄姐妹，我们要丰富尊重我们的师长、父母、老师、长辈，我们都要学习一起来尊重。我们如此这样做，我们才能说我是尊神的名为圣，我真是尊重神的话语，尊重天父上帝的旨意。总之我们今天只是简单说神，我们要把神当作神，把我们当作人，神是造物主，我们是受造者，神是救赎者，我们是被他所救的，神管理我们的一切，我们只是他家庭的一员，而且我们呢都是在座的信他的，都是他的孩子，即使暂时还没有接受的，从广义角度仍然是上帝的孩子。所以我们理当爱我们的父亲，也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好让父母的心、神的心欢喜，好让我们真的更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的祝福。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你通过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完全认识了神，你无条件的爱我们，你创造这奇妙的世界，你让我们有众多的兄弟姐妹。主啊，愿你教导我们，让我们不仅仅能够爱你，也爱你用宝血买赎的教会，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也爱我们身边的长辈。主啊，求你得教导我们，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基督徒爱你就够了，可是我们很难爱身边的人，爱我们的教会。求主的宝血就遮盖我们以往一切的亏欠，求你的圣灵就光照我们，去除我们心中的黑暗、无知和偏见，让我们有个温柔的心，让我们借助身边的长辈、父母、教会来学习爱看不见的天父上帝，好让我们蒙你的祝福，在今生得长寿、得平安，让我们的儿女也永远能够信靠你，传承你自己荣耀的名，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